下面读经，今天的经文是《路加福音》19章12到27节，由我来宣读今天的经文。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要德国回来，便叫他的10个仆人来，交给他们10锭银子，说：“你们去做生意，只等我回来。”他本国的人却恨他。打发使者随后去说：“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的王。”他既得国回来，就吩咐叫那领银子的仆人来，要知道他们做生意赚了多少。头一个上来说：“主啊，你的1锭银子已经赚了10锭。”主人说：“好，良善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管10座城。第二个来说，主啊，你的1锭银子已经赚了5锭。主人说，你也可以管5座城。又一个来说，主啊，看哪，你的1锭银子在这里，我把它包在手巾里存着。我原是怕你，因你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主人对他说：“你这恶仆，我要凭你口定你的罪。你既知道我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等我来的时候连本带利都可以要回来呢？”就对旁边站着人说：“夺过他这1锭银来，给那10锭的。”他说：“主啊，他已经有了10锭了。”主人说：“我告诉你们，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至于我那些仇敌，不要我做他们的王的，把他们拉来，在我面前杀了吧。”读经完毕。下面请路同佑牧师正道，他正道题目是“不劳而获的投资”。
好，主内的长辈弟兄姐妹，祝你平安。非常感恩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就不管在任何时候，就像圣经说，没有什么可以阻碍我们来朝见我们的主。我是否把声音开太大一点？Hello, test。这个世界如果是高酬劳，那么就要付更大的代价，去得到。所以我们就有一句话说，没有什么不劳而获的东西。比如说，最近好像有个新闻因为这个俄罗斯跟这个乌克兰这两个国家有战争，所以就招募护士。讲到招募护士，我就问陈伟说：“哎，你要不要去呀？1周25000嘛，1周25000，1个月就差不多是10万块钱，我们一年都赚不到10万块。”这钱好大但是这个是只有高危险的事情才有高酬劳。那么今天我为什么却取了一个题目叫做最不劳而获的投资呢？我跟你慢慢的解释给你听。耶稣基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他周围有2个群众，这个时候就是差不多要进这个耶路撒冷圣城。那要进圣城，我们知道耶稣是要受苦钉十字架，要受死，要成就救恩。可是他 周围的群众里面有一群的人似乎理解错误。怎么说理解错误呢？他们觉得耶稣现在进入圣城，就是那个进入圣城，就是一个高丽君王跟这个耶稣上位啊，耶稣要终于是时候他要做完了，大家的理解是这样的啊。但是耶稣知道他们是理解错误的，因为神的儿子要为我们死，为我们的罪而死，成全这个逾越节预表的羔羊。第二，耶稣这个时候就是准备进入圣城啊。我们教会有一个传统，就是耶稣进入圣城的那一天啊，叫做中之节、中之主日。就是你还记得圣经里面有那个群众夹道欢呼哈啊，耶稣骑着驴驹啊，那个罗马军队是骑着罗马的军队的马哈，耶稣只是骑了一个小驴驹，但是群众还是欢呼啊，拥戴他，说这个就是我们的王和善呐、啊，荣耀归给他。所以，在这样很特别的时期哈，一个就是理解错误，另外一群的人呢，就是因为耶稣一直称自己是神的儿子，是王，而对耶稣产生敌意，啊，包括后来门徒出卖这个犹大出卖耶稣，还有那个祭司长等等啊，这个去啊跟耶稣对立，抓他到这个比拉多面前等等。所以对这一群的群众呢，敌对他的群众呢，耶稣也想警告他们。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耶稣讲了路加福音的19章这个比喻啊，讲了这个比喻针对这两种群众的人。但是要很好的理解这个比喻呢，我先讲个故事。下一章就是他们那个时候是在耶利哥城，就是在这个城市呢有一个亚基老啊，亚基老就是大希律之后接续的，大希律的儿子啊，接续做，想要做王，做谁的王？就是做那个犹太人的王。希律是罗马政府委派管理犹太区的哈，包括耶路撒冷、撒玛利亚，还有大土麦嘛啊，这些的地区。所以这个亚基老他就离开这个城市耶利哥，往这个事情发生在主前第四年的时候啊，所以他去到罗马的皇帝面前，渴望得到罗马皇帝高丽他、加冕他，然后回来做王啊。是在这样的一个有大家都很熟悉这样的故事之下，耶稣讲了他的比喻，等于说耶稣愿这个事件成为他比喻的一个骨架啊。这个骨架是什么呢？我们啊下一章。耶稣就说有一个贵胄，他也是要往远方去德国回来，就是被加冕、被高丽回来做国王，德国回来这个意思啊。他就叫了10个仆人来啊，然后交给他们10锭银子，然后就吩咐他们在他还没回来之前啊，这个做个忠心的仆人，交代给仆人的任务，做忠心的仆人啊。但是圣经说本国的人却恨他，因为真实历史当中发生那个亚基老去的时候，后来他加冕不成功，为什么呢？有人敌对他，大概是50个人组织了去到皇帝面前，罗马皇帝面前说不要他做我们的王，所以亚基老不成功。 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也套用了，整个人离开要回来做王，但是有敌对他的人啊，然后呢啊，他回来的时候仆人当中有忠心的啊，一定又赚了十锭啊，有一锭赚了五锭啊，或者怎么样子啊啊，然后呢啊，可能当中也有一个不忠心的，他就不赚取，也浪费所有的机会和资源啊，就是完全不动啊。那么这一个人呢，很大的可能性是被那个敌对的一群人煽动了啊，因为这个圣经有说啊，这个敌对的人就打发使者啊，大概是像这个贵胄的仆人十个人当中啊，上动啊，不要他回来做王等等哈、啊，所以就不努力，不忠心，不做一个仆人该尽的义务哈、啊。然后呢啊，这个主人回来之后，忠心的给他更多啊管理城市啊，那个不忠心的把他所有的就夺了回来啊，夺了回来之后呢啊，圣经后面还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呢？啊，就那至于那些仇敌，就把他们抓来杀了。在这个事故当中啊，不是比喻，在这个真实事故当中，亚基老回来，他高丽国王不成功，他也真的大概杀了3000个犹太人。所以耶稣愿当时发生的一个事件，但是耶稣把他做了一点改变，他想表达啊，这个比喻做了一点真实事件当中做了一点改变，想要表达他所想表达的。耶稣到底想表达什么呢？啊，我们来深入一点的理解一下下一章。我们把这个事故跟比喻放在一起看，可能可以看得更清楚哈。首先呢，就是啊，这个都是离开准备啊加冕啊封为国王，然后再回来，事情是一样的啊。第二呢，相似的就是都有敌对者啊，这也很相似。然后回来呢，也都做了同样的一个行动。把敌对的杀了，啊，但是耶稣的比喻呢，加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那就是他离开的时候，他没有那么快回来的，啊，甚至他在别的地方，耶稣说：“我回来的日子，哈，啊，没有人知道，只有父知道。然后我离开呢，是准备你们的地方。”其实换一个角度离开呢，同时间在这里就是等于开拓了一个机会和空间给他的仆人。仆人是谁？我们今天耶稣的门徒，还有我们今天就是那个主的仆人，就是那个主给我们机会去赚取，去服侍啊，去投资。那投资什么呢？下一章，主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开拓出一个空间、时间跟机会啊。所以在圣经别的地方，比如说彼得后书3:9，圣经怎么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什么应许？就他再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为什么呢？我们以为是当年，其实不是当年，或者也可以说主耶稣是有目的的当年，或者也可以说是故意的当年，因为这个当年是有用意的。为什么呢？因为得救的人数还要满足，那就是罗马书11:25，得救的人数还要满足。以为是当年，不是当年，乃是宽容我们， 让宽容的意思就是让这个机会增加，再给我们第二次的机会。所以这个主耶稣去德国回来，这个中间好像是故意的被拉了一个，创造了一个空间跟时间跟机会。我们今天讲的投资就是这个时间了，这个时间段。所以在比喻里面他说就叫了十个仆人来，给他们机会投资，做对的投资啊，去做生意，只等到，这就是一个被开拓出来的一个空间和机会。这个机会是什么呢？圣经在这里没有很清楚的说这个机会是什么但是这个比喻跟马太福音另外一次耶稣讲的比喻很相似。如果我们拿来对比一下，去推测这个交代给我们的事情是什么来推测一下。马太福音是讲叫了仆人来，有的给5000，有的给2000，为什么不同？才干不同，多有才干，多有托付就是多有责任，多有担当今天如果上帝给你多，你就要多奉献所以这个马太福音讲的是才干和恩赐，那个人跟人是不同的。我们不要比才干的话，我们可能会总有人比我们更好但是在这里你看，他给每一个十个仆人，每一个人都给一样的一定，也没给多。前面给了很多那个马太福音的比喻是500020003000这样子，但是这一边呢数目很少，一定银子，在当时候希腊的这个钱值是等于一天的工资，就是很不多所以他给每一个人又一样的，那表示说这个托付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的，这个托付是给每一个人的每一个人都能完成的很好的。什么东西是神托付给我们，在他来之前我们都可以做到，也都应该做，那就是做官做爷，那就是做主的见证，那就是使徒行传说的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必要得着能力，在耶路撒冷，在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这是对所有人说的，所有神的儿女说的，做我的见证，在你的生活当中，在你的朋友当中，家庭当中，亲友当中，社区当中，为主做官做盐，做我的见证，愿你的生命，愿你的行为，愿你的品德，愿你的那个圣灵的果子愿你说出来的福音来为主做见证。所以每一个仆人其实都有这个本分，这是为什么当中有一个不尽本分的时候，主耶稣那么生气，把他所有的夺了过来，因为这是本分这是本分。那这样的一个机会在这个比喻里面却给予极高的报酬回报。为什么我说是极高的报酬和回报呢？我说是最不劳而获的投资因为你看这个比喻里面交给他一定银子，一定是多少？哇，很少，就是每个人都有那个一天工资而已嘛，对吧？那么他忠心了，一定又赚了十锭赚了十锭被成长，一定赚了5锭也被成长就算一定赚一定也一定会被成长。虽然耶稣没有都讲十个人的 反应和结果，他只对那个完全埋没他给机会的那个人，他只对那个人生气了。所以意思是说什么呢？对那个赚了十锭的，耶稣说，好，你忠心又良善，给你管十座城。城市是多么大的报酬，从一个仆人变成一个城主啊，这个是太大的回报。所以我说，付出跟回报完全无法相比相等，所以他根本就是一个不劳而获，根本相等于，因为差距太大了。如果我们看圣经里面，神常常给我们的回报跟应许全是超出我们想象的，都不是真的因为我们配的。比如说他讲到将来新天新地的时候，我想上帝也只能用我们能理解的东西，应该还超过他说那个圣城街道是黄金街道，那个神奇宝物哈，应该是我们这个世界没有的。但是如果真要用世界的东西能代表，就黄金啊，那个城墙是柱子等等，用什么做的呢？用宝石做的，最好的钻石做的，但应该也是超过钻石。但是上帝只能用我们这个物质世界能理解的东西。这表示什么呢？这表示所有今天我们的投资将来在神的国得的是不可思议的，不符合我们付出的，就等于就是不劳而获，不配得的啊。所以上帝在这个比喻里面对着这些想要拥戴他做王啊，哇，现在进入耶路撒冷，主耶稣很快就会宣布他就是王，然后我们就会脱离罗马的统治。耶稣说，哎，慢一点，还有一个机会，我会再来，但是在这个期间还有一个开辟出来的时间机会要给我们。这是对门徒说的，耶稣对门徒传递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今天我们就是主的门徒，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醉生梦死呢，还是知道其实这是一个神拉拔出来的一个开拓出来的一个时空和机会，他稍微延迟，故意延迟，有目的的延迟回来的时间，就希望我们可以得知。那对于敌对者呢？下一章，耶稣对于敌对者，他又做什么呢？跟亚基老做了一样的行动。亚基老，但是亚基老是回来是没有成功加冕成为国王啊。耶稣复活，他得胜，他做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得到，只是他会延迟回来。那亚基老他回来生气了啊，有敌对者，那他回来就把他们杀了。那耶稣在这比喻说，他回来的日子也要所有的敌对者也要被除灭，死亡就是他们的结局。这个好像有一点很残忍啊，或者说过了。但是如果我们从圣经来看，这个就是本来的结局。对敌对者，这就是一直警告、一直预言的结局。这就是罪的结局，这就是罪的惩罚的后果。所以罗马书说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吧，来，预备，三，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个结局是定了， 但是耶稣当时候对着群众说，其实是还有选择的机会。你要知道敌对的结局是这样，但是你的结局是不是这样，选择还在。在耶稣讲这个比喻之前，就是我们很理解的一个撒该的故事啊。这个撒该他是个税吏，他是个财主啊。圣经里面讲到财主得救的不多哈， 啊讲到税吏的更是大家的仇人啊。他又是财主又是税吏，但是呢，耶稣经过的时候，他爬上桑树，他邀请耶稣到他的家，他跟耶稣说啊，我现在那个救恩临到我家，我以前亏欠谁的，我四倍赏还他。耶稣就说了一句话，今天救恩临到这个家。然后耶稣后接着立刻又说一句话，耶稣接着立刻说了一句什么话呢？人子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耶稣说这句话就是在警告和告诉大家还有机会，人子来拯救失丧。今天撒该做了选择，你呢？有一天国王要回来，罪的结局就是死亡，你的选择呢？这是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第二个很重要的信息，对着第二种的群体说的。所以耶稣说出了一个若不是神的恩典，人类必然的结局，那就是死亡。神的恩典就是他要为我们死。所以你今天会做什么选择？如果你就是耶稣想要说的群众，好，我今天也在这个时间里面趁机说一说最近一件国际很大的事情，那就俄罗斯跟这个乌克兰好，这个战争这个事情。我只敢说表面的原因，因为背后底下的原因太复杂了，人心坏到极处，什么念头都有，什么原因什么动机都有的。每一个领袖，每一个执政的，每一个这个事情有关系到的每一个人的目的、动机、想法、期望都不一样，太复杂。我只敢说表面的原因。表面的原因呢，就是很简单，这个世界就是需要一个平衡。所以当某一些地方的领土、疆土扩张的时候，都会带来紧张，都会失去平衡，都会想要用一些经济、战争等等，想要获取一个平衡而已。这就是表面简单的理由啊。这个橙色的这个很多颜色，青色、黄色的那一大堆呢，就是当中很多其实有些当年都是跟苏联就是苏联的大联盟之下的成员国啊。但是随着时日哈，这个越来越多投靠向了北约，北约是美国啊、英国啊、这些法国啊等等啊，就越来越倾向北约。越来越倾向北约的时候，那个俄罗斯哈，这个继承了苏联哈，大概就是比较被我们认同，它就是苏联解体之后的啊一个大国。俄罗斯就慢慢的发现，当年我们都是苏联大联盟之下的，怎么现在越来越倾向北约了？然后呢，他发现越来越包围住他了，好，这个很不利哈，很不妙情况。这就是我说的疆土扩张，开始感觉到失去平衡。 我不知道这个世界局是怎么分，有些人说哦，这个就是这个北越的势力，还有俄罗斯，还有中国啊，这些这几个强大的这个世界的主要的势力啊，如果失去平衡，就会引发战争，就会引发动乱，这情况差不多就是这样啊。然后里边还有更多很复杂的历史啊等等，我就不说了。但是我只想用这样的一个现象告诉大家，什么呢？这世界圣经预言末后的日子，国与国、民与民的战争是不断的啊。这个战争会不会引发就小小的一个国家会不会引发蔓延？会啊，很容易，很容易。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人迁入进去之后，踩进去之后，都发现退不了，这个就是人的问题。然后形成越来越多的牵连，然后其实真有人担心这样一个小小的战争处理不好，它可以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那是想说什么呢？就是想说，罪跟人类死亡跟毁灭是必然的结局，必然的结局。还有地球的毁坏会过去，不管是温室效应、地球年龄、地震、海啸等等。所以在启示录里面有各样的人祸跟天灾，还有瘟疫等等，这全是末后必然。意思是说什么呢？意思是说，死亡是人类必要面对的结局。所以耶稣就对撒该也好，这个比喻的听众也好，对犹太人、法利赛人，耶稣抛出一个必然的结局：若非神的恩典，他再来的时候，我们的结局是死亡。我们的结局是死亡。我知道有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很多事情做得很果断啊，买房子很果断，买车很果断啊，做很多事情都很果断，但是在信仰上却常常不够警醒。耶稣讲这个比喻，就是抛一颗炸弹给听众，要警醒，因为死亡是我们不在恩典之外的人必然的结局。没有人知道明天。今天在这里崇拜的，或者在线上崇拜的弟兄姐妹或者朋友，一定有一些还是在信仰上叫做慕道者，就是我愿意理解，或者我也相信，但是我还不愿意洗礼公开表决我的身份。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也必须需要一个紧迫性，犹豫不决，不抓住机会，我们也可以失去机会。我有时候在想这个COVID-19 到底是什么事情。其实 COVID-19 也没有你们或者我们想象的那么的严重。我说的那么的严重，就是说你做个比喻，今天得到 COVID-19 被感染跟死亡的百分比做下对比，它多不多？其实它还真不多。你在它把它跟什么癌症，跟他什么皮肤癌，跟什么肝癌，跟什么其他的病症比一比，你看看其他病症的死亡率是多少。所以如果我们说千万人啊，千万，至少万合理吧，一万人里面中到 COVID-19 可能一个有性命危险，那百分比是很少的。但是我们人生当中病痛、身体健康常常是漫长的，才需要面对一个死亡。 COVID-19 把这个时间缩短到在很短的时间，让你跟我都有死亡的迫切感。其实这就是个警告，这就是个警告。生命其实不在我们的手里，它可能死亡率不是那么高，但是让你在很短的时间突然间全球所有的人都要想一想，如果我明天死了那是怎么样。那你有没有听到主耶稣基督他想透过比喻想告诉你的，就是两种群众的第二种死亡的结局，但你还有选择，现在你还有选择的机会。下一场让我们做一个总结，你会怎么做？当耶稣跟我们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你会怎么做？你会是不愿那么快一点，你会是敌对者吗？福音的敌对者吗？上帝的敌对者吗？你会是煽动者吗？十个仆人里面有些动摇是因为听信了敌对者的煽动，不忠心于主人。你会是那个动摇者吗？被人家说一下就放弃了你的信仰。你会是那个忠心者吗？你会怎么做？同样的，在这个比喻里面啊，路加还是用了跟其他比喻一样样的一个手法啊。什么手法呢？就是我们叫 open-end parable 或者 open-end story， 就是说他没告诉你结局跟所有的结果，他没有告诉你十个仆人所有的反应跟行动，他只提了三个，还有七个呢？还有七个他们到底是忠心不忠心啊，还是也是那个被敌对者煽动不对主人忠心了，还是怎么样子？好，他留给你想象空间。我们发现路加福音好多的比喻里面都用了这样的一个表达法，留给你想象空间。为什么呢？因为其他人的决定反应不是那么重要，是你的决定反应才是重要。你会怎么做才是这个比喻的目的，你会怎么做，你的选择是什么。如果我刻意的去留意一下圣经里面，上帝很喜欢愿给你选择。上帝从旧约到新约到耶稣基督一直都是在愿给你选择，我给你选择。比如什么呢？比如夏娃选择了吃这个分别善恶的果，夏娃选择。比如罗德选择了，他看到那个索多玛是繁荣之地，他选择了，结果因为繁荣而败坏。以撒选择了，选择了什么呢？当这个亚伯拉罕把以撒要准备献在祭坛上的时候，我们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当然知道说神叫亚伯拉罕这么做，然后可能以撒是很后面才知道，可能他是被他父亲绑在那个祭坛上的时候他才知道，看来爸爸没有预备羊羔，我就是那个羊羔。但是圣经里面没有任何显示以撒的挣扎、不平、愤怒、不甘愿，只有父亲和儿子的顺。所以我觉得这个顺服不只是亚伯拉罕，包括以撒。顺服，以撒选择了顺服。路德选择了什么？跟从他的婆婆。尼尼微城，当神警告他们灭亡要来到，罪恶到了上帝的耳中，他们选择了悔改。神一直都给人选择的机会。所以下面的经文，约书亚 他要带着这个以色列民进这个迦南地啊的时候重新立约。他说，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你所要的大河那边的神，以前的神，当地其他民族的神，自有选择。如果你们以为耶和华不好，你选择，那至于我和我家，我选择，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又是选择。再看下去，四十节，圣经怎么说？上帝这么说啊，你们去哀求所选择的神，到你们遭遇急难的时候，你让他救你们吧。上帝对自己的百姓说，我给你选择。还有呢，诗篇他说，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路。如果是耶和华的路，那还要选择吗？那当然是真理的路，当然是得救的路。但是上帝说，我把道路都指给你看，指给你看清清楚楚，哎，然后你选择。对我们来说，如果我们是父母亲跟孩子说，这个可以，这个可以，这个好处难，那个我们到最后一定是说，这你不可以选择，你只能选择。那这是大概是我们做父母亲会这样。那上帝竟然说，都给你说明了，你自己选择吧。好，然后到了诗篇二十五，哎，我忘记了改经了。啊，你去告诉大卫，撒母耳记下24:12，你去告诉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我有三样灾，随你选择一样，我好降于你。这个大卫得罪了上帝啊，大卫得罪了上帝，大卫做了上帝不喜悦的事情，所以上帝说，好了，惩罚要来到，但是有三个惩罚，你选一样。上帝是个给我们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任的上帝。今天没有人强迫你信耶稣，没有人能强迫你，上帝尚且不强迫你，但是他成名了，祸与福，灾祸还是得救，成名在你面前。给你选择，所以今天这个比喻里面给我们做神门徒的选择，要不要做最不劳而获的投资？今天这个比喻对还没信主的人，神成名在我们面前，救恩和灭亡。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再次的感谢你，因为你给我们机会。我们原是罪人，我们的结局就是灭亡，但你却以最宝贵的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舍身流血，愿极重的代价来挽回我们不配得的救恩。你付上极重的代价，也并且给我们还可以忠心的机会，在你来之前还可以为你做见证，为你做光做盐，还可以服侍，还可以尽上一个仆人的本分。你给我们选择，给我们机会，而且你除了愿耶稣基督成为我们最大的回报，你也给我们将来天上的奖赏，那是超过一个城两个城更大的回报，更荣美的。所以天父，你帮助我们，今天在 COVID-19 或者是国际的动乱战争的情况当中，帮助我们因此 警醒，珍惜机会，做出美好的选择，并且忠心直到你的再来。所以天父帮助我们，有一天我们在你面前的时候，每一个都可以被你称为忠心又良善的。主啊，我们知道那时候我们得到的是我们无法想象的。主啊，我们也知道那时候我们必会深切的懊悔当初还是做的不够，还是尽心尽力的不够。所以主啊，你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个十个仆人里面，我们是站在了被称赞的那一堆里边。愿你眺望信望我们，我们如此地把我们并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儿女都向你交托，不是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好，这个时候我们就进入圣餐了，我们就预备心。我读一段的经文给大家，关于圣餐。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就是第一为我们身体为我们受苦，所以圣餐用饼来代表耶稣基督的身体为我们破碎。第二，耶稣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的罪为我们流血，所以我们用葡萄汁代表耶稣基督为我们流血。然后主耶稣说，我们如此行是要纪念他的十字架的救恩，只等到基督再来。所以我们每一次举行圣餐，就是让我们被提醒在救恩和等待里边。好，我这个时候就请大家预备心，我们来进入圣餐。